路上面成为同路人，一起同奔天路。主啊，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从年初开始，我们一直是以使徒行传来看怎样子的与神同行，然后是什么兴旺福音。那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大家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是对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救恩的很好的一个诠释，这也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为之而付出了甚至于是付出他们的生命来持守的真理。那上一次我们看到，因着斯提凡他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然后见证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见证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尽管神的选民会不断的失败，但是神仍然实行他的计划，因为神是怎么样掌管一切的神，在神没有意外的事情，神他一路着保守着他的百姓，保守属他的儿女，即使在人看可能是非常坏的事情，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情，像约瑟的经历，但是神可以扭转那个局面，最终会成全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上次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斯提凡在讲了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历史之后会被打死？大家有没有这一周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上一周整个的讲到可能信息量很多，但是那是斯提凡他讲的道，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分隔出来，我只能这样提纲挈领的讲。但是为什么讲了那篇道之后反而被打死？因为我们知道斯提凡是直接的来借着叙述以色列的历史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就是那个殿，殿是不是说在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殿，也是在没有当时在旷野，或者是这个大卫建的那个大卫的那个摩西建的会幕，然后是所罗门建的圣殿，也是当时是因殿是神的同在，但不是说我们看得到的那个 building。另外一个，而且他讲到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殿。那另一个指出来的就是律法，因为他们在指责耶稣也好，指责彼得，包括指责这次的斯提凡，是你在违背律法。但是斯提凡说什么？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怎么样？是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现在还是这样，而且你们把那个在他们的祖先，他们杀了很多的先知，在传递神话语的这些先知，他们把他杀掉，如今你们不仅把那真正的义者卖了杀了。所以说你们说你们遵守律法，你们遵守了没有？因着斯提凡这样子的见证，而且最后斯提凡说，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耶稣基督是那真实的殿。斯提凡这样子的见证遭到了反对者的这个杀害。我们看到这些反对者把他打死之后，我们知道斯提凡成为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救恩历史，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是不会被拦阻的，是一路向前走的。包括我们现在在查的路德记，你就看到最初在创世纪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是怎样子的成就的那个历史。那今天我们会透过三个代表性的人物来看福音的大能，见证耶稣基督 他成就的救恩，叫人与神和好，叫人与人之间那个拆毁了隔断的墙，借着圣灵把分散在各处的这些神的儿女们招到父神的面前，使人与人能够和睦相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都是一家人。那这三个代表人物，他们是埃塞俄比亚来的太监，他是来自于亚洲。那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就是保罗，过他的这个希腊文叫他扫罗。那神的能力我们看到在他身上的彰显，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那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福音因他进入到了欧洲。所以这就应验了神在借着使徒所向他们吩咐的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主的见证。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们，神在他属他的儿女们身上看到，我们会看到神奇妙的工作，神奇妙的大能和神奇妙的恩典。正如刚才我们诗歌里边祷告里所讲到的，首先我们来看神奇妙的工作。当斯提凡被为主殉道之后，我们看到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那所有的门徒怎么样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怎么样，他们不是被赶出去逃亡出去，他们是在干什么？往各处去传道。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从斯提凡殉道这天开始，教会我们看到教会被逼迫，教会被打散了，但是福音却因此从耶路撒冷传了出去。我们看到这样的出去了，这是神奇妙的工作。逼迫迫害不仅没有阻碍教会的发展，反而使教会进一步的扩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当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居住的时候，他们只是在那个范围内，但是当逼迫来的时候，福音却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扩展，进入到了犹太地，也进入到了撒玛利亚。神奇妙地预备了一个腓力，打破了这个传统只在耶路撒冷。那么他是在一路的往北逃到了撒玛利亚。奇妙的是，神的灵也在撒玛利亚预备了属他的羊。撒玛利亚人不但愿意听腓力所讲的道，而且也愿意跟从他的话去行。然后我们看到圣灵引导腓力一路的向南回来了，向南走。在旷野的路上，大家看圣经又有一个不料遇到来自耶路撒冷来礼拜，他这个已经归信了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他正在读以赛亚书。这个不料我们在查路德记的时候有恰巧刚好，这个不料昨天这几天我们小组查经都讲到了，这是神背后的能力，神的预备。我们看到圣灵在太监的心里边动工，圣灵预备了太监的心，同时还怎么样，还预备了传福音的使者腓力。我们接下来来看到说，叫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真理的是神的话， 因为圣灵对腓力说，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边，听见他在念以赛亚的书。神奇妙地预备了腓力在最燃热的正午，那里边说的是当午的时候，正午的时候，也就是最热的时候，而且是在旷野，在这个路上边，来到了这个被摩西律法拒之门外的太监。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太监是属于怎么样，不圣洁的人，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他是被拒之在圣殿以外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当圣灵预备好了，听的人也预备好了，传福音的人的时候，那么圣灵打开了这个使他迷失的灵魂，叫他明白他所读的这个经文真正的属灵含义。那大家如果要再打开《使徒行传》，大家可以知道这段经文在第八章，是我们熟悉的旧约以赛亚书，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那里边在以赛亚，在《使徒行传》里边，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呢？是指着自己呢？也就是说是指的以赛亚呢？还是指着别人呢？他不明白这段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但是腓力怎么样开口，从这经讲起，对他传讲耶稣。这是我们知道的。不要觉得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人刚信主的时候特别愿意读新约，因为他们觉得旧约的那个神跟新约的神不是一个神，他们觉得旧约就是在讲以色列历史，新约才跟我有关。那我请问你，为什么旧约和新约都称为圣经？旧约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是在讲救恩的历史的形成。最后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使他成为一个民族，上一次我们讲的成为一个以色列国，但是这个民族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跟他守的约，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不谨守神所跟他所立的约，那么神的救恩不会因此而停止。他一路下来，我们知道预备了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旧约是预言，如果你在旧约当中你读不出基督的救恩，你读不到基督的话，那个不是生命，那个只是你在读故事，在读律法。这个太监就是这样，他不知道这个指的是谁，但是当圣灵打开的时候，腓力给他讲，对他传讲耶稣。所以圣灵的奇妙动工下边，将神的话向人开启。可见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怎么样，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在见证基督，你在做见证的时候，你若不以基督的话为根基的话，你只是在讲你自己的经历，你并不能够打动对方。但是神的话是有 power 的，我们知道神的话带着能力，叫心里瞎眼的被打开，看到真理之光，能够开通人的耳，能够听到牧人的呼唤，回家吧，我的孩子。当恩典临到这个太监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洗礼，回到神在他 来回应神对他恩典的一个回应，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拆毁了人和神之间隔断的墙，使人和人和好。这是神奇妙的大能。当这个大能临到了扫罗身上的时候，他被整个的反转过来。在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叫扫罗，希腊的文名字叫做保罗。这位第八天受割礼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希伯来人，就着律法说是一个法利赛人，就着热心说他是逼迫基督的，逼迫教会的，就着律法的意义上说他怎么样，他自己给自己肯定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不可救药的人，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从此他的人生下半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信主改变，他的信主和改变是突然之间发生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保罗信主之前他是怎么样子的呢？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都记载了保罗他的信主经历，那么也他自己也在讲述他对基督徒的态度。我们总结起来有几架一个以下几点：一个是在言语上边，他口吐凶煞威吓的话，他屡次强逼基督徒说亵渎的话，他自己不仅仅是亵渎神，他还逼迫基督徒让他们否认耶稣，羞辱耶稣，甚至让他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迫害基督徒的人。那么在行动上边，他逼迫信主道的人直到死地。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边说，他自己说那个时候在审判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判死刑的那个决，就是表决的时候，他永远是投那个赞成票，因为他有从祭司长得来的那个权柄。在他自己的范围上边，他逼迫他们直到诚意，一些对耶路撒冷能够造成这个不能造成太大影响的，他把他们驱逐出去。那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人，他知道那些人会对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就把他们抓回来，甚至于给他们判死刑。那对于他来说，在中心的目的上边，他自己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他说是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背后撒旦是透过他是一直要做的事情，看似是逼迫基督徒，但实际上他攻击真正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很轻视地说有人逼迫我们是针对你，不是的，而是针对我们所信的那位神。这是撒旦一直要做的破坏的工作。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对待基督徒呢？刚才我们看到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在律法的意义上面说，他说他是自己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正如今天很多的犹太人仍然是这样子，他们忠于自己所信的那个律法的制度，并且认为迫害耶稣的跟随者是天经地义的。正如主耶稣曾经告诫他的门徒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怎么样，他们以为是侍奉神。这是他们为什么要逼迫耶稣基督徒的原因，他们认为他越逼迫越在侍奉神。那保罗他在自己不明白的时候， 在信主之前，他自己告诉他总结他自己的前半生，他说是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所以大家，我听到过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懊悔啊之前所做的事情，甚至于有的他们的子女不信神，说一些亵渎的话，他们就很担心，哎呀，会不会这样子太，就是他有的时候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子女不要说亵渎的话，他甚至于不敢在孩子们面前讲耶稣基督。其实这个我也跟他们讲，就说他们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才这样做，我们只有恒切地为他祷告，但是不能因此不在他面前讲耶稣，我们要勇敢地去讲，因为我们有一个有power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就着律法来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旧约中的这些的节气、律例、典章都是什么？灯下边看到的是什么？影子，本体是基督。所以犹太人到现在还在拜那些影子，他们不去拜那个实体的基督。这是犹太人的悲哀，也是保罗信主之前的悲哀。所以感谢神，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奇妙的大能临到了这位罪人中的罪魁，使他的生命瞬间改变。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有三段记录保罗他的悔改，我拣选一段，在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耀他，他就匍匐在地，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你是谁？他不知道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我必有人告诉你。我们知道，保罗他逼迫过耶稣没有？逼迫过没有？点头也对，摇头也对。他没有直接逼迫过耶稣，他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耶稣说，你逼迫我的儿女就是逼迫我，前面刚才说的那背后的权势是撒旦，那么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所以点头也对，摇头也对，这是保罗他第一次被神呼召，他就得到了这个启示，基督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互为肢体。所以当他知道这位向他显现的就是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之后，神借着亚拿尼亚把使命和托付给了他，他在主的面前回应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在面对神呼召的面前，神的呼召该有的回应，我当做什么？扫罗遇见主耶稣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转而委身耶稣，成为谦卑的信徒，因着神亲自向他显现，带给他，并且来带他到了亚拉伯的旷野三年的时间，将旧约中的律法的真实的含义，就是那个影儿亲自的启示给他，真实体是什么，让他明白之前他在加玛列门下所受的律法的教导路是错了，圣灵亲自的开启他，扭转他，这些旧约的知识当重新被圣灵开启的时候，成为他的属灵的产业， 叫他明白律法的实体是基督，也就是从律法到恩典。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有13卷书都是保罗写的，那他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律法以下，而是在什么？恩典之下。保罗信主之后，他得到了圣灵的启示。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在第5章他有一段很重要的讲论，讲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那里边告诉我们什么？那是夫妻之间也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正如当年亚当他用他的肋骨，我们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所以基督和教会之间，我们教会的成分只有唯一，就是基督，因为亚当夏娃的唯一成分是亚当。这是他当圣灵开启他，被他所得到的启示。那我们也知道，所以在他旅行布道的当中，他是一路的建立教会，一边他建立教会，一边用真理来兼顾他所走过的那些教会，使教会能够真正的来彰显基督，成为金灯台。所以保罗的悔改和蒙召是同时发生的，他悔改之后直接就回应了神对他的呼召，向各个会堂的犹太人来传福音，宣讲基督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在他的后半生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到之处，无论是不仅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是活出基督荣美的馨香之气。正如他在腓立比书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神奇妙的大能改变了他，使得他，我们看到保罗在之前是用威吓的语言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他被主得着之后，他是苦口婆心，以父为母的心来劝勉他的同胞来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他由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到一个建立教会。保罗曾经3次旅行布道，他的祝福随着他的脚中，福音由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因着他也建立了第一家欧洲的教会腓立比教会。那保罗由一个杀基督徒的人，成为了他为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遭到逼迫，最后被为主殉道的人。我们看到保罗的信主之前和进信主之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翻转。在他的人生当中，保罗一生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为了竭力为了这个目标而追求。但是不同的是，在他的前半生他的目标是错的，结果是怎样？空跑，是徒劳的。但是感谢神，是神奇妙的大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人生下半场有了一个正确的永恒的目标。正如他在腓立比书里边告诉我们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而不是地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些能够被火烧掉不能存到永远的所谓的财富。保罗他只有一件事， 而且是竭力的来追求这个目标。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三观。我们相信，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三观。我们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跟不信主之前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我们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让神在保罗身上看到了神一个奇妙的杰作。那同样的，你我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来制作，被神来陶造，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是不是有像保罗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所到之处，是不是能够让人能够看到他身上的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保罗被主得着，带下了教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看到，在那时，犹太、加利利，包括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是与神同行、兴旺福音所得到的结果。当一个人被主得到之后，他所到之处所做的事情是蒙神的悦纳、神祝福的。就像那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如果不蒙祝福，是我们知道我们吃只够一个人吃的，这是叫应该的。但是当他能够喂饱五千个大人的时候，这是神来的恩典，他能够无限的放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第三个被神奇妙恩典临到的一个外邦人，也就是以哥尼流为代表。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在这里边他说，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敬虔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啊，弟兄姐妹不要误会，说神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才拣选他。我们刚才讲到的前面的那两个人，保罗的那样子的人，只要是属主的羊，只要是神拣，不是因为你好你坏，而是因为神他的主权拣选了你，你跟他之间有一个应该有的回应。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知道作者他特别说到了这个哥尼流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可以推断呢，其实他不是一位搬，就是这个皈依了犹太教的犹太人，因为他没有受割礼。那他是相信独一的真神，而且尊重犹太人的这个道德伦理。那这种人呢，其实在犹太人的眼中还是什么外邦人，因此他没有得，还没有跟神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挂上钩。他因为去犹太会堂去来敬拜那个犹太这个律法下的那个神。但是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救恩借着使徒彼得临到了这个外邦人。在犹太人，我们知道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叫一个，我们看到这外邦人是透过彼得听到了福音而且相信，这就应验了主耶稣曾经预言的，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么样一同坐席。一同坐席讲到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当你能够跟他一起吃饭，表示是一家人，他没有你就是被洁净的，不是污秽的。所以耶稣早就预言，这是恩典的拯救，叫万人都因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享受神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人，都是与神的救恩无关。有个笑话哈，犹太人说啊，这个就是那个天堂的门口哈，那边没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就是应该去天堂的，只有你们外邦人才得把守着，你们要不要来检查你们要不要进去。他们就骄傲到这个程度，他们就觉得只有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所以说在第一世纪传扬福音的最大障碍，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样子的矛盾。那早期信徒我们知道也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跟外邦人，除非你归化成犹太人，也就要受割礼，那才你信，这才是啊犹太人。就像刚才的那个太监，我们不知道他他应该是被归化成的犹太人，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神却针对他们的这个最大的障碍，呼召了彼得，告诉让彼得明白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也就是凡是神所洁净，我们知道在圣所里边，凡是被膏抹的都是成为圣的。那彼得他也顺服神，没有被这些障碍，包括语言啊、文化偏见啊，包括地理位置、经济或者教育这些的外边的环境所影响，他成为了第一个来接纳外邦人的福音使者。因此当圣灵把彼得带到哥尼流家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换句话说，彼得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外邦人家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相信他心里边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困惑，可能不太清楚神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子做，所以他说如果你真要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我根本不想来，就是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到过外邦人的家里边，从来没有想到过去那个不洁净的地方，因为这是不合乎律法的。但是他后边下半节他继续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走进一个不洁净的人家里边，神却告诉我不可以称任何人为不洁净，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因为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这是神奇妙的救恩，是恩典，不是你做出来的，是神的恩典。正如上一次我们所引用的戴季中牧师的那句话，没有一个人坏到不能得救，也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救恩。所以再坏的人，你都能够，十字架的宝血都能够洁净你，都能够遮盖你，都能够拯救你。重点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再骄傲的人，再守 这个律例典章很有自律的人，你也需要救恩，因为在神的面前犯了一条的罪就是犯了众条的罪，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无论是领受神律法的犹太人还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都需要救恩，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天神在哥尼流的家里边写下了教会历史的新的篇章，一位犹太基督徒的领袖和一个外邦基督徒各自在对方发现了很重要神的真理。哥尼流需要彼得和所传的福音使自己可以得救，那么彼得需要哥尼流得救的经历使自己明白神的救恩也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所以他感慨地说道，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那一天不仅仅是哥尼流得救，对于犹太人也是，彼得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他更加的认识到神十字架救恩的长阔高深。神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地位、他的肤色、他的国籍、他是否拥有多少的财富、他是否有多高的学识来偏待他。神接纳一切敬畏他、愿意悔改、愿意谦卑地来到他面前完全依靠他的人。这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我们看到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三个蒙恩得救人的经历，这是教会初期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三种人：被律法拒之门外不健全的太监，在律法之下被约束的犹太人保罗，以及被犹太人看为与救恩无关的外邦人。今天福音的大能持续不断地在彰显，拯救所有愿意悔改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来看一段这个视频，大家可以注意听他们的歌词。可以帮我放一下，摁一下那个。
要立志，写出路上要坚强，痛苦流泪抱不住。
是2018年秋天，我到台北的晨曦戒毒所，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原来是瘾君子，刚才侧面有一个是贩毒的毒枭，但是他们因着福音戒毒。那这里边有几个歌词，我可能因为他的口音哈，他是再苦再难要坚强，后边说什么人生需要依靠主，最后一句是戒毒成功怎么样，风风光光回家乡。所有的人，我当时我是真的是含着泪听着他们唱的， 他们真的是从心里边唱的。那这些人是原来吸毒，然后有的是贩毒，有的是因为这个福音得到了福音之后，然后反过来要兼顾他们的弟兄。你知道当人犯上毒瘾的时候是大小便失禁，根本没有人的尊严，但是他们这些人是走过来的，有过这经历，然后给他们按摩，给他们擦身子，给他们收拾，然后为他们祷告。早上他们早上6点钟起床就有晨更，然后晚上我那张照片没有放，他们每天的劳作日读经祷告，他们都是用手来抄写很多的经文。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不论你过去你有什么样子的，是多么辉煌的过去，或者是有多么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相信只要来到施怜悯赐恩典的神面前，都能够得拯救，都能够被释放，都能够经历神奇妙的工作，奇妙的大能，奇妙的恩典。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今天我选择了一首回应诗歌，叫《奇异恩典》。诗歌的作者，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熟悉，就是约翰·牛顿。他本来是一名黑奴的船长，对他来说是无恶不作，但是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后来呢，因为他父亲的原因，他后来呢沦落到了非洲，在一次海上的这个暴风雨的当中呢，面对船就要被那个暴雨要打翻的那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呢，他脱口而出，他说我们这样做还不行，还要求主来怜悯我们。当他话一出口的时候呢，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一个过去曾经亵渎神，在危难的时候竟然说出这样子的话，面对绝境，他想到从前在圣经上边那些话，然后他说为自己以往的那些罪孽懊悔。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岂可以活在罪中，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我们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所在的这一船人就脱离了当时的风暴，但是因为船严重的缺粮，曾经有一度人吃人在那条船上。那在这船上经过了一个月的漂流之后，在爱尔兰靠岸。那他上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了当地的教会，跪下来向神祷告说，神啊，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你把我从海浪中救拔出来，我犯了亵渎和咒诅的罪顶撞你，但你仍然赦免我，拯救我，在你的扶持下，我愿将我的余生给你，愿意被你使用。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立约的奉献祷告。那我们知道后来约翰牛顿他奉献了一生传扬上帝的福音，成为了19世纪最伟大的传道人。那去世之前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这是英文的墓志铭，翻译出来就是他说，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主耶稣基督丰盛怜悯，得蒙保守，与神和好，罪得赦免，并蒙指派宣传福音事工。这是他给自己的一生的总结，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都有见主面的那一天，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一个 这个墓志铭，可能可能连个碑都没有，但是我们给后人到底留下什么？我们在天上将来在神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那留下永远的那个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冠冕的可纪念的东西？今天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是不是金银宝石，还是那草木禾秸不能存到永远的？像保罗的前半生是空跑，是徒劳。所以我希望我们借着今天这篇信息，让我们来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来省察我们自己。那我们接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借着刚才这样的对这个作者的介绍，我们是不是更能够理解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救赎、赦免、感恩、重生以及那永远盼望的理解。好，我们再一次做一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保守我们啊，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来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三个蒙恩得救人的一生。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经历了神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奇妙的救恩、奇妙的大能，经历神奇妙的拣选和神所给我们的奇妙的带领。也求主让我们圣灵开启那些还没有进到主的羊圈来的那些主外的羊，能够听得认得主您的声音的呼召，孩子回家吧，是时候了，求主保守和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